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王子约相聚。今天的这一讲是我们的聊经事单元，我们在这个聊聊经典的空间里，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来宾聊聊经典，聊一聊他们觉得最喜欢或是想和大家分享的作家作品，通过聊书对谈的方式，突出所谓经典是经典化的过程。一部作品之所以会被认为是经典，很重要的就是这本书或是这篇文章的经典性、经典化、经典性以及经典的作用价值，是聊经事单元的关注重点。今天我们很高兴的呢，又邀请到竹慧博士呢，来跟我们分享呢一首汉代的乐府诗。其实前面几讲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乐府诗啊。那今天的这首呢，是汉代的李延年的《佳人歌》。佳人嘛，哦，漂亮的女生咯。那呢，就是我们生活里面蛮常讲的《倾城倾国》呢，这首诗的典故的来源啦。诶，不过呢，其实李延年在写这首诗呢，是要把他家妹妹变成商品，诶，怎么跟我们平常想象不一样啊？好，那这个竹慧博士来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诗吧。
佳人歌那个歌字呢，也是乐府诗的一种。那乐府诗它其实承载的意义呢，其实说真的就是乐府这样子的一个机构，这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讨论到，它变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艺术殿堂，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艺术文化机构，使得它能够这些歌曲透过国家的保存可以让它永垂不朽。不过这首佳人歌啊，比较独特的是因为它是有作者名字的。因为过去我们讲的上山采迷芜啦，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燕歌罗敷行，其实它并没有作者这个名字出现。不过这一个作品哦，真是蛮有意思的，甚至于连我们之前讨论的木兰辞也没有作者。可是这部作品啊，最厉害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作者生在那里。那也因为这个作者的诞生，我们就会很想去追问说，诶，到底李延年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心情，甚至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动机在里头。这也就是这一个佳人歌这个作品非常值得在聊经事这个 podcast 里面出现的。
诶，我先来帮各位呢听众朋友呢复习一下哦。乐府呢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署的名称，它的重点工作就是在采集民间的歌谣，所以以后的人呢就把这个从民间采集来的这些歌诗啊称作乐府。那因为乐府是民歌嘛，或是可以奏的演奏的歌曲，所以这种只要是可以唱的可以配合音乐演奏的都叫做乐府诗。那这首诗叫做歌嘛，跟我们前面解释的这个木兰辞是词嘛，所以呢只要是那个题目啊上面是叫做歌啊、行啊、吟啊、怨啊、谣啊、词曲调啊、咏唱，像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要像这样当篇名的啊。像我们以前小时候有读过那个《游子吟》啊、《长干行》啊，或是我们前面介绍的《木兰辞》啊，像这种《琵琶行》都叫做乐府诗啊。那乐府呢，变成是一个官署呢，其实是在汉代的时候。啊，那前面介绍的乐府诗呢都是没有作者的啊，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民间歌谣嘛，啊，传唱的过程当中呢，诶，这个作者已经不可考了，或者是一个民间的素人。但是呢这首李延年的佳人歌呢却是有标出来作者是谁啊，作者就是李延年啊，延年益寿啊，哦，延年这两个字。诶，那谈一谈李延年啊，李延年因为特别写出来作者啊，刚刚竹慧老师就跟我们分享说很想要认识李延年这个人。诶，李延年是怎样啊？
连连他原先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他们一直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啊，然后甚至于让更多人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那他们当时候就用一种推荐的一个模式啦，我觉得他们会自己自我推荐。那在推荐模式里面，他其实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当他在创作这个家人歌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其实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动机不是那么的纯粹。至少啦，我自己在解读这首诗，然后以至于了解他的背景之后，我就发现连连创作这一首是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们今天那个感发啦，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有感于大自然的一个变化，然后才去创作的哦。其实没有，因为而且它是有指向所谓的家人这件事情，那等于说以人为主，那就是很有创作的企图心。
哎，补充一下，这个家人不是 family 的那个家人，家人是美丽家人的、啊、哦，漂亮的女生啦、啊、哦。别谈到说这个李年年的创作动机不纯哦，确实是这样的哦。因为这个乐府呢，刚刚提到说是乐府的是一个官署嘛哈、哦，本来呢一开始汉代汉惠帝的时候是设置这个乐府令。后来呢汉武帝呢就扩大变成是乐府署，那就是升格了嘛哦，掌管这个民间歌谣呢入乐，他们是希望说呢这个透过这个采诗的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古书上面啊，根据史书上面是写说这个班固的《汉书·礼乐志》是提到说这个汉武帝啊采集歌谣的目的是为了要祭祀嘛哦，要找一些负责人去负责编曲整理这个音乐啊哦，所以就是当时李延年呢后来就是被聘了像这样的官啊、哦、那呢他这个当时的官名叫做协律都尉啊、哦、然后当时还有这个司马相如这些文人呢来去从事创作，本来是一个民间乐府，后来就演变成是贵族文人呢啊、哦、这些就是也特别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作品，然后去希望说透过去收集各个国家的歌谣，去了解那个地方的风俗。那这个原本采集的主要是采集赵国，通过这个赵国秦国跟楚国的这个歌谣，去了解各个国邦国之间的一个不同。但是其实赵国跟秦楚的音乐其实不太一样的，秦楚的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灰鲁，是不是
就是比较朝向一个比较流行的啦，我们如果现在说的就是比较像靡靡之音了、哦、对。可是如果按照21世纪的标准，其实也不能算靡靡之音啊，就是比较流行的大家爱听的、
哦、就比较轻松的比较移花的那种啦。
对对对对对，
然后赵国的就是要赵国很小嘛，所以要透过演奏音乐啊来让我弄有感发我激昂我的心情啊，所以那个味道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因为李延年就当了官嘛，所以就有可能呢在皇帝的周围呢伴唱啊、哦、所以那李延年又才华很好啊，对不对啊、哦、才华很高、嗯、每次呢根据这个文人的诗歌呢去改变成就是入乐，就等于是写歌，人家写歌词然后他来编音乐编曲啊、哦，然后演奏音乐，大家听到都觉得，哦，你太厉害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啊，
没有厉害吗？蛮厉害的、啊。
因为其实这个非常的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改写啦，或者是重新改编的那种意味。那他改写改编之后，当然不会满足啦，他就会开始自己有个人的一些创作。其实一开始哦，有很多的创作者啊，他们一开始就是去进行改编改写嘛。那结果连连他长时间在那样子在那个协律都尉这个位置上面，其实他就会开始动手去做一些新创，就是他会去因为我们反正 任何的创作都是一样的，就是从、嗯、先从模仿开始一直到新创、嗯、我觉得他有他今天可以这么的有名，甚至于后来家人歌这个作品标志了李延年，就代表一方面他拥有这样的一种社经地位，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他的家人歌实在太流行了，流行到大家不得不把他名字挂上去，就是这样、
哦、那谈一下呢这个李延年啊，这个刚刚的这个创作背景，其实李延年他自己本人啊，就是这个在演奏音乐就是改写谱曲上面呢很厉害以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他就是素人，所以他比较能够知道说日常生活里面老百姓啊或者一般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对，
那这里就非常符合呢乐府诗的这个特征跟性格。这个《汉书艺文志》里面提到说，就是敢于哀乐，缘事而发，是第一个是要叙述性的故事性的，然后是可以表现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哀乐的情感，对吧？
对，
好、哦，对，其实也是李延年这么有名的原因哦。哎，那介绍一下这首诗吧。
好，这首诗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啦。它就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有一些人是用遗世而独立的，不过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他遗弃啊，绝就是那个断绝的绝，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您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那在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有倾人城倾人国啊，就代表不得了。以前的解释哦，我在小时候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老师在解释，都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说，倾人城是什么呢？一个城市倒了，然后呢，倾人国就是一个国家倒了。我们那时候还真的相信，哎，就觉得说，哈，一个女人可以美到这个地步，然后美到说啊，整个城一座城倒了，一个国家倒了，我们心想祸水吗？
没有，我觉得那个老师很哈喽，哎，不是这样解释吗？
对，所以呢，那时候就觉得哇塞，这个女生啊，真的简直就是红颜祸水了。其实基本上，当我们回到那个史书里面来看的时候，其实她不是祸水，她反而是后来因为这首诗的关系，后来反而成为汉武帝最爱的女人哦。我觉得这个，当我们我觉得今天聊经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常常可以去深究它整首诗的一个背景，以至于我们深刻领略到其中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好像跟我们过去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这故事里面写的这个佳人呢，其实是汉武帝此生最爱的一个女人，她是李夫人啊。这李夫人呢，她的背景，她是一个知名的歌妓啊，就是所以她当歌妓一定是要色艺双全。
对，
第一个一定是要漂亮的妹嘛，第二个一定要才华很高嘛。嗯、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李夫人呢，一辈子受到这个汉武帝的宠爱啊、哦，所以这其实也是一段还蛮浪漫的爱情啦。
对，其实是真的，因为当时候他被极荣宠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卫子夫就是那个卫皇后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受到汉武帝的喜爱，我觉得这叫做色衰迟爱，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说他？
哇，这说的太文言文了。色衰迟爱迟哦，爱迟，这个就是老了啦。坦白说，就是男人嘛，喜新厌旧啊，哈啊，女生啊，老了啊，哈，他已经没有办法维持那么好的颜值了，所以皇帝就不喜欢他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再找一个漂亮的妹就行了。这个时候，李延年就来了。
对，所以呢，李夫人她今天之所以受到恩宠的一个真正原因，就造因于她的哥哥创作的这一首佳人歌。
那所以这首佳人歌是李延年在行销他妹咯？
对，有点像。如果我们现在用21世纪的眼光，就很像他是那个网红妹这样子。对，
好，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哦，就是有一天呢，这个汉武帝呢在开趴，然后李延年不是很会演奏音乐吗？所以就找李延年呢去帮他呢这个作曲啊。然后当时的人呢，就是我们只有唱歌不好玩吗？一定要唱歌跳舞啊！所以李延年呢，就是在旁边呢，就唱了这首歌，一边唱呢，一边跳舞，就唱着说啊，北方有一个漂亮的妹啊，好，然后这个漂亮的妹呢，哦，她好寂寞哦，她因为呢，她很漂亮，对不对哦？这个漂亮的女生呢，这个是北方来的女生。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北方呢？因为当时北方的女生呢，这根据史书记载啊，就是那个腰是细细的，然后呢有杏花眼啊，然后皮肤呢超白的，虽然呢是很美丽很妩媚啊，但是是属于这个素洁清艳型的女生啊，但是北方的漂亮妹呢这么的多啊，你可以想想看那个皮肤比较白的那种俄罗斯那种样子的，然后她又呢一个人绝世或一世而独立，就代表说她是比较冷的那种女生。
嗯， 嗯，
然后很漂亮啊，都没有人能够了解她。那当时这个魏皇后，刚刚淑慧老师跟我们提到说已经年老了嘛，那汉武帝目前身边是没有一个尬以的合意的妹妹啊，就是眼下正觉得空虚寂寞哦。
嗯，
然后李延年就唱了这首歌，那就是带给那个汉武帝，显然就是一种迥异于南方的一种风神的美丽啊。那这边呢，万千的佳人当中，只有绝世的这一位美女举世无双啊，对不对啊？
嗯，对，
然后独立耶，所以她一个人超俗出众，对不对？那呢，她也不屑呢跟那些其他的女生在一起，所以他不止呢超世脱俗，而且楚楚可怜。所以前面两句北方有佳人一世绝世而独立，哦，就已经让人家觉得很神往了。而且因为这首诗很短嘛，所以想当然了应该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唱副歌，对不 对，
对， 对，
重唱重唱
重 唱，
对， 重唱，对不对？然后这个女生有美到多美呢？哎，我们在诗里面呢就可以看见呢，他是一顾倾人城，看一眼哦，整个城的人都跑出来了，不是那个
城倒了
城倒了，哎，所以大家不要解释错了，倾国其实谈的是整个国整个城的人都跑出来看了，哇，这么漂亮哦。对，所以这样子的夸饰才是有意义的啦，怎么可能女生太漂亮国就倒了，
太吓人了，真的是。
对，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极度的去谈说这样的一个女生超漂亮的，所以啊，这样的佳人啊，佳人难再得啊，这是举世无双，世所难逢，佳人难再啊，所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惋惜，说哦，很想要一睹佳人的风采啊。
对，其实汉武帝也真的这么做了，他就真的觉得这个女生怎么可以美成这个样子，倾国倾城。那他瞬间就问了李延年，有这样的一个女性吗？这样的女性到底在哪里？结果李延年也没有再客气了，他就直接二话不说，都在我家。
对，因为开趴的时候呢，皇帝的这个姐姐呢也有在现场啊，在旁边平阳公主就赶快说啊，对，李延年他家的妹妹啦，就是这个佳人啦，哎，赶快找他妹来啊。
对，就是这样子。
哦，对，所以呢，李延年也就成功的行销和推荐了他妹妹。哦，后来呢，这个倾国倾城也就被我们来形容呢这个女子的美丽。所以各位啊，注意哦，倾国 清城、哦、不是在讲一个国岛了，一个城岛了，在讲说它太美了、哦、一国一城的人都跑出来看了。
嗯，
对，好。
那其实这个这首家人歌里头，我觉得真正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个倾国倾城了，也因此呢，这个连连就备受宠爱。其实坦白讲，不是只有李夫人了，连李延年他在身为协律都尉的时候，其实他也深受恩宠了。那这种深受恩宠的情况底下，那整个汉武帝要维持整个国家的盛世哦，他就不得不在乐府、哦、整个官方他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建立整个雄壮，甚至于整个算是什么，算是比较泱泱大国的一个气势，它不仅仅展现在它这种文化艺术的部分，那同时它也展现在它自己这样的国力，它同样也展现在它的文治武功里头。我们刚刚讲的是文治嘛，那现在所讲的就是武功。那也就是其实汉武帝他个人除了为了整个国家的昌盛，为了整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所谓的汉朝的盛世，因为我们都说他是一个汉朝盛世的一个皇帝，那他就不得已被迫就是要去扩张领土嘛，所以他就是年年攻打匈奴。你看像那个卫青、霍去病都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说啊，这些名将都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坦白讲，卫青不也就是因为卫夫人的关系，就是卫子夫的卫皇后的关系，他也这样上位了。所以哎，这样算一算，好像他很多的臣子都因为自己的姐姐妹妹上位的。
补充说明一下哈，刚刚讲那个文治武功，哇，好文雅哦。就是其实文治是什么？文是文化文学，好，用文的那个方法来治理国家啦。然后武功不是我们现在讲说哦，你武功高强，不是不是，武功指的是用武力。
对，
武力哦。所以整个呢，这个在传统文化里面呢，几千年以来哦，汉武帝为什么蛮重要的？他是整个汉代的这个盛世王朝里面呢，国土的版图最大的，所以它叫做汉武帝。
对、
哦、所以刚刚呢，这个淑慧老师跟我们分享说，用文治武功的方法来去治理国家，所以因此创造了大汉帝国。对、原因是这样子哦，文治武功，这个其实是蛮文雅的一个说法，可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武功高强的武功哦，是用文化用软实力的方法来治理国家，然后另外呢武功就用硬的硬底子的方法、哦、去治理国家，其实意思是这样。然后刚刚淑慧老师还有提到说，汉代呢治国呢常常会跟姐姐妹妹，对不对？老婆那个叔舅扯上关系，所以汉代的这叫外戚的状况是蛮严重的。所以其实整个汉代的帝国呢，虽然一方面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盛世昌平哦，相当程度来看就是大家自己介绍自己人嘛。
对，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在关系紧密的一个状态底下，其实一直后来即便中间有一个新啊，因为西汉灭亡嘛，然后由新来取代他，王莽取代了，然后来东汉之后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东汉晚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都是因为姐姐的关系，姐姐身为皇后，然后有很多的将军是这样上位的，然后再加上外戚的势力非常的庞大。我觉得这个你要说是汉武帝所遗留下来的一种制度或什么的，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在整个历朝历代以来，甚至于我们所说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以来，像这样的一种沿用自家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哦、所谓的那种什么内举
不避亲，
外举不必愁，外举不必愁一定是避的啊，这不合理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内举不避亲这件事情会变成整个整个东亚文化，我觉得那真的是整个东亚文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这一首《家人歌》就在连年用这首诗来去说明他的妹妹的美貌，那竟然就让他受宠一生了。我觉得就是让李夫人得宠一生，
就成功行销了他妹就
对
了。
对， 对，而且我觉得虽然李延年这样行销，其实说真的这个女人啊也还真是蛮有智慧的。因为后来李夫人生完孩子之后仍然还是背脊荣宠，结果没有想到李夫人后来就重病了嘛。那重病以后其实汉武帝有好几次想要去探望他病中的他，他始终都是不愿意去见汉武帝的，他不准汉武帝汉武帝进到那个内围，因为他说我是以色侍人的，他说我是拿着我的美色哦，你是看上我的美色，所以我才今天有这样的荣宠。那呢我现在的形容就是我现在外在的一个样貌已经不如从前了，因为疾病折磨的关系嘛，然后已经不如从前了，所以呢 我想要在你的心中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所以他自死，就是那一个李夫人自死始终都没有让汉武帝看到他最后的容貌，
就他已经生病变丑了
对，
对不对，然后已经就是一定是就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子就有妆容啊，
对，
对不
对，
对，然后那个体貌是比较好的啊，搞不好瘦的脸都凹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于是他就觉得不要再让汉武帝见他最后一面，就真的没见 对，
对
不对，
对，就最后真正的都没见。所以呢我常常在今天有机会跟别人谈到这首家人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李夫人是为让汉武帝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的女人，因为她所记得的都是她最美丽的模样。
哦，所以读了老半天，原来这首诗是行销妹妹的方法。
对，
怎么会这样啊？不过呢，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呢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呢没有得到一个相应的理解哦。所以一方面呢称赞呢这个女子呢倾城倾国真的非常貌美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个哥哥呢是个狠角色呢。
对啊，
好咯，今天就到这里。
今天的重点整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李延年的家人歌，其实是汉代一首非常重要的文人的乐府诗歌。那么汉代乐府的特色呢，石慧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很重要的是它能够发乎情，然后根据一个事件呢来做说明，所以是敢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就是它会有一个事件，有一个故事性，这是乐府诗歌呢在传唱的过程里头一个蛮重要的特色。只不过呢，这样的一首文人贤明作者是谁的乐府诗呢，其实是这个李延年呢用很高明的手法成功行销了自己的妹妹呢给汉武帝，所以过去呢我们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常常只是去诉说呢这个李夫人呢她是一个很非常漂亮呢又智慧兼具的女性，然后让汉武帝呢终身难忘。这当然是呢这个李延年妹妹呢进了宫以后呢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表现，那呢也是作为一个歌妓呢，在她的才华以及美貌之外呢，还能够同时兼具呢这个处于后宫这个角色地位身份的一个 独特的智慧，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过呢，在哥哥呢成功行销呢，把自己妹妹呢作为一个很好的商品呢推荐给皇帝的时候呢，这个哥哥呢其实这首诗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我想呢，才是这首李延年《佳人歌》这个为歌颂呢这位美丽的女子的同时啊，这个李延年的这个行销啊，在成功写作这首诗呢，这个推荐的手法呢，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呢关注的。接下来呢，这首诗的这个内容呢，当然是在写这个李延年妹妹，就是后来变成汉武帝这个身边的一个重要的女性啊，李夫人的故事。在诗里面呢，描写说李夫人的姿态呢是绝世独立的，而大家呢受到她这个美貌的震折啊，所以这个李夫人呢是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所以呢，诗的最后收结在说，哎呀，这样子的一个举世无双呢的一个佳人啊，简直是难再得啊，不可多得的。那我们也发现呢，李延年妹妹呢后来入宫的种种表现，果然也就是皇帝呢一世人怀念的啦齁。这个汉武帝呢在这个李夫人过世之后啊，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始终难走出这样的阴影啊。那现在呢，这个倾国倾城、绝世独立这样两个成语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用的很多很熟的成语了。各位以后呢看到这样的两句成语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想到说，哇，这个厉害的李夫人哦。好咯，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这一讲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收获。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上收听我们的朋友，盼望你帮我们五星评价或留言，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感受经典智慧，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王老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